新武器令乌克兰军队将会有新挑战，俄罗斯措手不及，多线调精英玩颓势。面对西方制裁压力，北京一份清单暗示求饶。川普夫人首次发声，川普赞拜登慰问电话非常友善。中三全会登场，北京下达禁飞令，街头警察密布。纽西兰总理话将会揭露更多中共间谍活动。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7月16号星期二。喺今日新闻报道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种非常独特嘅健康管理方法——整体疗法。顾名思义，整体疗法嘅核心系在于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嚟看待，而唔系只系关注单一症状或者问题。呢一种方法嘅优势在于，佢能够更全面地改善健康状况，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三高代谢宝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而设计的。这种产品的配方里面包含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维他命和矿物质。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血糖、血脂和血压，从而改善整体健康。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负责人陈长宏先生在接受健康520采访的时候说，
有些消费者在使用过三高代谢宝以后，身体的慢性病改善了，就在健康520网站上面留言说，他们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压改善了，还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的睡眠品质也有显著的改善，而且变得有精神有活力。这些效果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整体疗法的一个设计理念。
如果你亦都希望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宝，等我们一起由内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现在就浏览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了解更多资讯。随着西方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先进武器，以及解除部分武器攻击的限制，乌克兰逐渐扭转战局，获得了部分战场的主导权。不过有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乌克兰军可能需要更多的武器、兵力援助，以及加快战略部署，才有办法提早结束这场战争。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美国战机 F-16 正在加速运往乌克兰。若果 F-16 到了战场，俄军目前的空中优势将会很难维持，亦都无法再好像以往咁由战机携带导弹轰炸乌克兰境内。此外，在西方解除武器使用的限制之后，乌克兰军亦都能够使用这些 F-16 战机对俄国境内的军事设备发动攻击，情况将会对俄军更为不利。腾讯网专栏发表文章指出，乌克兰在6月份获得各种西方援助的武器，好像 ATACMS 之后，成功将俄军打个措手不及，加上解除禁止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限制，很多俄军的军事设施或者基地都受到乌克兰攻击，受到严重损害。西方国家提供的各种新武器亦都迫使俄罗斯改变战术策略，甚至将 S-30 防空系统推到后方，避免这些武器在乌克兰的攻势下蒙受损失。该专栏认为，在西方提供新的援助武器之后，已经为整个俄乌战局的改变奠定了基础。但是专栏引用波兰军事专家穆捷卡的分析指出，虽然乌克兰在战场取得大幅度的进展，但是仍然需要很多军事支援以及人力的支持，才有机会打赢这场艰难的战争。同时亦都认为，乌克兰的指挥官需要作出更多明智的决策，确保每一份援助的资源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穆捷卡认为，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现在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状态。乌克兰方面希望可以获得西方国家更进一步的军事装备支持， 但是西方国家就希望可以见到乌克兰对于未来的清晰规划。乌克兰能不能够很快作出新的战略抉择，已经成为影响俄乌战局的一大关键元素。该专栏表示，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初曾经批准价值600亿美元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但是援助计划最多只是能够维持12至18个月左右。乌克兰现在必须加速推进各种战略部署，才能够在这场持久的战争赢得先机。目前乌克兰成功击退入侵哈尔科夫地区的俄军，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俄军连续由各个地区调集兵力，加强对哈尔科夫地区的攻势。而另一方面，俄军亦都动用重达3吨的 FAB-3000 滑翔炸弹，不断轰炸乌克兰的军事据点。腾讯网另一个军事专栏《红红点兵》指出，目前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北部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机动兵团，试图击退进攻该区域的俄军，并且收复失地。红红点兵分析认为，俄罗斯的空降部队和海军步兵部队都是极其精锐的地面战斗部队。面对不断加强哈尔科夫北部地区战力的乌克兰军队，俄罗斯亦都分别由东部和南部调集士兵，试图加强北部的兵力，并且阻挡乌克兰的攻势。近日更有消息指出，俄军派遣苏34航空轰炸机向乌克兰的据点投放具有滑翔功能的 AB-3000 航空炸弹，装备有滑翔功能和修正机件的 FA-3000 可以在距离几十米以外就可以命中目标，不单止大幅降低进入敌方防空区域之后受到袭击的可能性，同时亦都透过 FAB-3000 所具备的精准攻击能力造成非常广泛的破坏，号称是战场上的噩梦。红红点兵分析认为，对目前的乌克兰军来讲，必须尽快在哈尔科夫地区打开局面，将俄军全部推离或者是一路击败。但是俄军力图守住哈尔科夫地区的土地，并且试图在援军装备抵达之前拖住乌克兰军队。不过另外有观点认为，现在的俄军连后备军都已经被召集前往乌克兰地区的前线作战，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对其他战线发起进攻，都是一件可疑的事。到底哪个拖住哪个，已经说不埋。中共在发展晶片生产自主自足的时候，面对西方制裁的压力，一方面列举了半导体产业所面临的挑战，但是据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列出的半导体产业挑战项目之中，光刻机显然没有列入该项目。阿波罗网王都然认为，这显示中共根本没有能力制造先进光刻机，另外也是出于政治考虑。根据电子时报亚洲版报道，中国排除研发光刻机更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希望淡化美国制裁对中国本土晶片制造的影响，这并非是中国首次忽视光刻机技术。习近平曾经向荷兰首相表示，中国不需要先进的光刻机制造商 ASML 来推进中国自己的技术。目前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和北方华创科技计划在2024年4月首次开发光刻机。科技媒体汤姆硬件报道指出，事实上中国整个半导体晶片的制造工具国产率只是得20%左右，而中国生产的光刻设备比例不够1%。相比之下，荷兰光刻机制造巨头 ASML 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是93%。极紫外光 EUV 光刻机对于建设下一代晶片至关重要，即使有公司可能在美国制裁之前已经获得这一类设备，但是仍然需要持续的维修保养和服务才能够持续使用。除非中共在光刻机产业取得重大突破，否则可能是中国科技公司生产高端晶片必须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报道指出，即使中共相关组织将一项或者多项技术不纳入半导体挑战清单， 亦都无法改变中国半导体产业所面临挑战的现实。中共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研发，才能够追得上主流光刻机制造商。因此，除非中共能够神奇地製造出同 ASML 最新的高素质孔径 EUV 匹配的光刻机，否则不将光刻机工具纳入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的挑战清单，那可能是一种政治妥协逼不得已的结果。川普遇袭之后，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14号上午打破沉默，在她丈夫遇袭之后首度发声。梅拉尼亚在 X 平台贴出给美国同胞的公开信，呼吁国民拿出勇气和常识，重新团结为一体。她说，当我见到那粒暴力的子弹打中我丈夫川普那阵，我意识到我的生活以及我的仔巴伦的生活差一点就要坠入毁灭性的改变。我感激那些勇敢的特勤局探员和执法官员，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保护了我的丈夫。他对受到牵连的无辜受害者和家庭表示哀悼。梅拉尼亚将枪手称为怪物，他说，枪手不将我丈夫看成是一个人，人性是生命的核心，而他只是将他视为一个政治机器。但是川普是一个在最好和最坏的时候都和我同行的慷慨而且关心其他人的男人。他说，我们都是人类，互相帮助是我们的本能。美国政治只是一种可以提升我们社区的工具，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失去了爱、仁慈和同理心。在这个时候，请令我们超越左派和右派，超越红色和蓝色，我们都一样是来自渴望为更好生活而奋斗的家庭。在尘世中的芸芸众生都同你我相同。川普遇到枪击，拜登第一时间就谴责枪击行为。川普表示非常感谢拜登的电话，说他们之间的竞选活动可以更加文明。川普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同死神擦肩而过改变了他对18号接受党内提名的演讲的看法。他说，我本来准备了一篇极其强硬的演讲，都是关于腐败可怕的政府，但是我将它抌了。川普说自己正在草拟一份新讲稿，他说，我希望努力团结我们的国家。川普亦都对拜登表达出善意。川普说，这个慰问电话很好，并且表示拜登非常友善。他说，由现在开始，他们之间的竞选活动可以更文明。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第一夫人吉尔和前第一夫人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亦都在当地时间14号下午进行通话。消息指两人谈话的时间是在川普遇到枪击的第二日。梅拉尼亚表示，她差点就失去丈夫，失去现有的生活，同时呼吁美国民众超越政治分歧，重视爱和同情。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7月15日登场。据《星岛日报》报道，有370多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包括中共领导班子以及各中央机关、省市和军方高层出席三中全会。会议通常在京西宾馆闭门举行，北京加强保安，下达禁飞令，街头警察密布，严查身份证。今次三中全会的会期总共四日，北京市公安局7月12日已经发出通告，在会议期间，北京市禁飞无人机等低慢小飞行器，北京街头出现大量警察严查民众的身份证。低慢小飞行器是指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飞行时速少过200公里，雷达反射面积少过2平方米的低空慢速小型飞行目标的飞行器具，包括滑翔机、热气球、无人机等12类。每逢中共举行重大会议，都会下达禁飞令。北京市民李先生14号向大纪元表示，今次三中全会管控得非常严格。13号上午，北京地铁站1号线 由万寿路到玉泉路这段的京西宾馆区一度封站，有官员检查安保情况，直至到下午两点几才解封。黑龙江维权人士马波日前向新唐人表示，现在出入北京到处都要查身份证，好森严，住宿亦都要查，地铁站亦都查，火车站、长途汽车那里都有安检的地方。入北京不是有个安检处吗？那里地方查得特别严，你将身份证扫描可以通过你就过，如果不可以通过立即就扣押，通知你所在地方来接。江苏常州市访问杨彩英7月13号向大纪元表示，她71岁的妈妈去北京上访，因为三中全会的原因，在7月3号被当地公安接访，囚禁在拘留所。中共的黑客窃取政府和商业机密个人资料的威胁越来越受到西方情报机构和网络安全组织的广泛关注以及指责。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纽西兰将会揭露更多中共间谍案件。今年在美国举办的纽约峰会，卢克森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纽西兰希望提高整个商界对中共威胁的警惕，来仿效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采取的战略，提高公众对这个问题和威胁的认识，揭露这些事并且公开他们是必要的。同时纽西兰也都加入英美等国家公开谴责中共网络间谍活动。今年3月26号，纽西兰政府也都表示，中共当局支持的中国黑客在2021年发动了恶意网络攻击，入侵了纽西兰会议。美国、英国、加拿大、纽西兰以及日本、南韩和德国的安全网络机构发表一份联合通告，指出曾经在2021年入侵纽西兰连接会议网络的电脑系统的 APT40 黑客组织，他们的行为是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执行恶意网络攻击行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今年4月份表示，中共是当代的首要威胁，中共黑客的数量是 FBI 网络人员的50倍以上，对各国基础设施虎视眈眈。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